那今天我跟大家证道的题目是阿巴父。我们现在读一段经文，就是在加拉太书的三章26到4章7节。好，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先来啊。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你们既是属父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上，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儿子的名进入你们的心，呼叫
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啊。阿巴父，我们知道这是基督徒对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的一个称呼。那我们的神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就应该是什么啊？王子公主，你不要忘记你太太呀，她也是啊。她刚才讲了啊，是的，我们就是王子公王子公主。要不要对你边上的人说，你就是王子公主？像在华人文化中啊，皇帝通常称自己为什么？天子啊，天子。为什么称天子呢？因为他要讲我这个名正言顺啊。也是正啊，我啊的称呼，那象征统治天下的权力源自上天。最早皇帝的称自己为天子上始于周朝啊，因为那时的百姓还敬拜皇天上帝。当然今天华人文化中的那个天啊已经没有位格了，所以没有多少人真正的相信人在做天在看，你没有位格怎么看呢？但神儿你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也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都成为承受那位造物主他丰盛的嗣子，就是后嗣这个地方意思啊。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属灵的家。大家知道在我们教会的门口有个 banner 啊，一个横幅，上面写的什么？欢迎回家。有不少的朋友啊，他告诉我，赵长老，我进教会看见这个横幅啊，好激动啊，因为人都需要一个属灵的家。当然这个合一的家，这个新的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而带来的。今天我们说自己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觉得这有什么稀奇，但是在世上没有其他任何的宗教它有这样一个概念的，就是是造物主的儿女，没有的。佛教没有，多神教更不可能有，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有这么多父亲嘛。那穆斯林呢，伊斯兰教不但没有，你把这位神称为父的话，他认为你大逆不道啊。犹太教他们只信旧约，的确在旧约当中有称呼神为父，但是对犹太人来讲，父亲的角色，他们是从父亲的角色来理解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他们惧怕神，连神的名字都不敢称呼。唯有在基督信仰中，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既是有权柄有能力值得敬畏的神，也是有怜悯和恩典慈爱的天父，是我们的阿巴父。 所以在这个合一的家中，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没有身份地位的不一样。在三章，刚才我们读的三章二十六节，用所以这个表达因果的连接词开始，那表明就是二十六节以后的经文是和二十六节前面的经文密切相关的。那在过去的仔细讲道中，我们一起查考了加拉太书从第一章到三章大部分的内容。那我们知道当时在加拉太教会，他们受到一些假教师的影响，那些假教师他们并不否认就是一个人得救需要耶稣基督，但是他们说那还不够，你还要遵行律法，比如说割礼。保罗说那个不是福音，是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保罗在宣告因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之前，他一边回答律法的功用，同时也把在律法下的犹太人的状态用一个比喻来说明。而在四章的一到第三节，他用同样类似的比喻来说明外邦信徒在信靠耶稣基督之前他们的状态。我现在看第一段经文，是信耶稣基督之前的犹太人，在三章二十二节是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信因信得救的道理未来已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的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是我们因信称义。但因信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律法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保罗用这个地方用两个比喻来描述犹太人在信主之前的状态。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被监缚在律法之下。为什么呢？避免他们被周遭，当时他们周遭住的那些异族人都是拜偶像的，免得他们被那些拜偶像的异族人同化。第二呢，律法又像一位老师，像师父一样引导他们去迎候救恩，等候救恩的来临。那对那些信主前的加拉太的外邦信徒，保罗在一到第三节他用了同样类似的比喻，在那里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以奴仆毫无分别，人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到来。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在四章的一到第二节，保罗用了在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加拉太人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在那些贵胄啊之家有继承权的孩子，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前，实际上他们没有任何的权利的，反而要听从那些身为奴隶的管家与教师的话。他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那些在人为的宗教和哲学下辖制的人。可能大家与弟兄姊妹比较熟悉林语堂，他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一个大家了，他也是个发明家。你看中文打字第一台中文打字机是他发明的，他也曾经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林语堂从小是基督徒，但他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受自由派神学的影响，他离开了自己的信仰。后来他在其他的各种人为的宗教哲学中去寻觅，但是晚年的时候他悔改，又回到基督信仰当中。他就把这些宗教哲学思想称作为蜡烛就是这段经文所讲的世俗小学。那蜡烛在黑夜当中的确能给人一些亮光，带来稍虚的温暖。林语堂后来在他自传中说，吹灭蜡烛吧，太阳已经出来了，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来了。 就要离开那些世俗的小学。试想一下，又谁会在太阳下面点蜡烛呢？我把这两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两段经文比较一下，我不用去仔细的读。那这段两段经文你比较一下，显然犹太信徒并不比其他的信徒在属灵上更有优势。他们与外邦信徒一样，都是因信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得到儿子的名分。这是我今天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全新的家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啊，都是神的儿女，都有继承权。在刚才我们读的三章二十六节的经文讲，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啊，归入基督这种关系，他用了一个形容叫做披戴基督啊。那在古代的罗马，这些男孩在他们举行成年以后，就会在正式的场合穿着长袍，代表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成为罗马公民了。所以在家里或社会上，他们就享有合法的权利。所以神让我们有个新的家，进入家中成为神的儿女，是因为我们穿上了基督。所以神看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来看的，来接纳的，他喜悦我们，就像喜悦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一样的啊。那第二点，在主里我们啊，在主里成为一，当信徒都披戴基督后，就不会再有任何属地的那种区别。那犹太人与那些外邦人区别，他们把他们区别开来，男主他们不与外邦人交往的饮食习惯、文化习惯也就不再起作用了。过去他们与外邦人交往会认为不洁净，甚至从外邦的住的地方回到他们的家，他们先要把脚剁干净啊，免得沾染他们的地方。那现在在基督里都被洁净，都成为一。所以犹太信徒并不比其他的信徒更加的优越啊，属灵上更加的好像是更加敬虔、更加属灵。自由的信徒也不比那些还在做奴隶的信徒更加高贵，男的信徒也不比女信徒更加优越。在当时那个社会，可以说这些改变是革命性的改变。今天我们觉得好像习以为常，在当时那个社会，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改变，都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所带来的。像犹太人是有些种族优越感的，我们华人也有啊，华人只是在近代啊，因为落后啊，所以反而有点自卑。犹太男人你知道怎么祷告吗？感谢神，你没有把我造成外邦人；感谢神，你没有把我造成奴隶；感谢神，你没有把我造成女人。我们在基督里，这些界限已经没有了。从属灵的权力、权柄来讲、地位来讲，没有这种种族、地位、性别这些歧视，在教会中、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没有了，都消失了。在基督里面，我们已成为一个身体，这是在基督里也是教会合一的唯一的途径，也是可以说也是世界和平的保证。当然今天我们还没有完全的达到这一个理想，世界上还有战争，甚至教会有时候有着软弱的肢体也得不到接纳。为什么？因为人拒绝耶稣，拒绝救恩，而且我们还活在这个取死的身体里。但是在基督里是止息战争、消除歧视、和平的唯一的途径。第三点，就是同盟一个应许。在基督里的信徒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给他与他的后裔一个应许，就是他们要蒙福，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保罗在三章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 他说亚伯拉罕的 约是不是应验在众子孙，是众子孙就是犹太人，而是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身上。所以信徒如果属于基督，就是这个信这个后裔的一部分，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都因信得到了亚伯拉罕的应许，都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都能够承受神应许亚伯拉罕的产业。上那个产业就是神自己啊，就是造物主自己，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啊，儿女。刚才我们可以说回答了律法的功用，律法指出人的罪，让人知道我们需要救恩，但是人会有问题啊，特别是神所颁布的律法与神的恩典应许是敌对的吗？我想这不但是当时那些律法主义者会提出的问题，今天我们可能也会有问题，因为圣经好多书卷是讲律法的。当时的人真的提这样问题，像保罗在三章二十一节啊，加拉太书后来讲到他们的这个问题，他说这样律法是以神的应许反对吗？保罗说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叫人得胜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保罗否认律法与神的应许是敌对的，并且强调律法并不能给人带来生命，这地方讲，因为义不是出于律法，律法并不能使人得生命，并不能帮助人与神有好的关系。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应许就是恩典，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而有了福分啊，是神的慈爱属性的一个彰显。而律法是神的公义圣洁属性的要求，像神的这些属性如果他不启示给我们，我们是不知道的。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要求神把他的荣耀显给他看的时候，神的用一段话来回应他，就是在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六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他要看荣耀，那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虽然摩西要看神的荣耀，但神却向摩西宣告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我不知道你读这段经文你会不会有问题，这段经文你会有问题吗？如果你没有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啊，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神的荣耀。这段经文实际上告诉我们，神是有慈爱有怜悯有恩典，因为神是爱，但是神也绝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因为这是神的公义圣洁的属性，也是律法的要求。所以这段经文实际上似乎在告诉我们，神赦免我们的罪，神也绝对不会赦免我们的罪。你没想到这段经文是矛盾的吗？是对立的吗？对我们人来讲当然是这样，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做父母的就最能够体会，你非常难以在责罚和爱上面平衡。实际上在教会历史上那些纷争，以及在上次美国大选的时候在基督徒之间的争吵，都与这个张力有关系。上次我就看基督徒在群里面，有的选拜登，有的选川普，两边都吵架。你要支持基督徒吵架，你知道吧？用圣经的啊，最常用一段经文，你知道什么吗？弥迦书六章八节。所以这经文很多人都会背了，因为用来吵架。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你要向你。他要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行公义，好怜悯啊！你们都会背了，成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实际上争吵的背后就是那个公义与怜悯的张力，或者说是矛盾。一方通常会认为对方不讲公义只有怜悯，另外一方却认为对方只有怜悯没有公义。上周日是复活节，是神的儿女欢庆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主复活了，胜过了死亡也罪的权势。但是在当天呢，有一件让我们非常糟心的事，那个拜登总统啊，选择在那一天宣布3月31号为变性人的节日。哇，我看在群里面弟兄姊妹啊就开始愤怒啊，表达自己的愤怒。我想今年的10月份大选呢、啊，会不会又吵架呀？但我们不需要争吵，必须要用愤怒来回应。我们要看到背后撒旦的那个作为或争吵那个挣扎，因为主已经得胜了，我们可以至少用4个方法来回应。首先，我们要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活出光明之子的生命，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个得胜的生命，就是在主里面的喜乐、释放与平安，这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第二呢，积极的见证主、传福音。这个周末刚才我们有位幸福小组来祷告，我们祈祷所有参与的弟兄姊妹能够同心合意的传福音、见证主。上不光是幸福小组，上次受洗的弟兄姊妹做见证都讲到，哇，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交往的时候，他们的见证感动了他。我们可以随时来见证传福音的。啊，今年幸福小组有9个小组，那加上我们的9、10月份3个短宣，也就是说我们今年有12个短宣梯队，本地的和外地的，啊，大家祷告可以来参与啊，特别是短宣。那第三呢，我们尽可能的告诉我们的朋友同事，为什么这样的政策对社会、对下一代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你知道很多 teenager 啊，他们实际上在15、16岁的时候，对自己的性别他是有种认证上的困难的。那学校这么去引导，那绝对会出问题。真的，这个政策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这对美国。第四更为重要，就是要为美国回归真神来祷告，因为我们就住在这个地图上，我们的下一代也在这地方，我们没有选择，真的要好好祷告。鼓励弟兄姊妹参加教会的晨祷，还有周三的祷告会，为这个国家来祷告，让他们不是输出弹药，而是输出宣教士，那是过去美国所做的，输出宣教士，而不是弹药。是的，在这个世上呢，没有一种哲学宗教能够把两种似乎对立的那种属性，就是怜悯赦罪与公义追讨罪放在一起。唯有福音，唯有十字架，这是保罗在4章4到5节他再一次所强调的。这也是我们分享的第二点，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完全是恩典啊，完全是恩典。到4到4节，4章4到4节的经文中，那个猜字出现了2次。第一次是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把律法下的人赎出来。怎么样赎出来的呢？代替我们的罪。加拉太书的3章13节，是基督为我们成为了咒诅，就赎我们出来，脱离律法的咒诅。彼得前书3章18节，把代替讲得更加的透彻，因为基督已曾一次为咒诅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大家可以思想一下，世界上任何的宗教给人的是一个救主，给人的是一个教主。给人的是一个教主，唯有基督教给我们的是一位代替者， 因为神非常看重律法，绝不会把有罪当作无罪，因为这是神的圣洁公义的属性的要求。为了完全律法，神子耶稣甚至从无限进入有限，无罪的代替了你我的罪，为了救赎我们，他用自己的生命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也彰显了神的慈爱。那个张力在十字架上面满足了，解决了。所以保罗说，这是神的智慧，他只讲十字架。是的，没有十字架，律法从来没有真正的成全，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所有的律法条规都守全。没有十字架，爱也不是真正的爱。没有十字架，我们实际上也不太明白神的什么是神的荣耀。刚才我们讲到出埃及记那段经文，摩西要看神的荣耀，神却告诉他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让神告诉他的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所得的荣耀。耶稣完全清楚，在耶稣走向十字架之前，他向天父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有声音从天上说，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个再荣耀指的是什么？十字架。所以我们实际上从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从出埃及记三章三十四章六到第七节里面，就看见了耶稣基督，看见了福音。神的儿子要把律法下人呢赎出来，实际上不光光是赦免我们的罪，还要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在我刚信主的时候啊，我只注意到神赦免我的罪，而没有注意到我已经成为神的儿子啊，有这样的名分。那什么是神儿子的名分呢？刚才我们所读的四章一到第二节，实际上是使用了罗马帝国没有孩子的富贵人家啊的例子，就是这些富贵人家他没有孩子，他通常会过继，就是 adopt 一个孩子来继承他的产业。有的时候这个过继的这个儿子啊，甚至可能是一个奴隶。但是一旦过继的手术完成了，他过去的那个奴隶的身份，他所欠的债务都一笔勾销了，他不但成为一个自由人，法律上他也成为那位富贵人家的继承人。当儿子的名分呢，在新一本圣经就移为世子，啊，就是后世那个世子。你知道过去这十多年呢，宫廷剧两岸都很流行啊，我不看，但是我知道在说排名很高的那些啊，这个宫廷都是一些宫廷剧啊。上历史中也是这样的，宫廷剧描述的就是那些皇帝的儿子们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他们在这种你死我活的争斗中，争斗的是什么呢？继承权，看谁能成为那个次子啊。但是我们的天父啊，却是让自己的独生爱子成为我们而死，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次子。在上周五的受难节，我也曾经分享过，由人产生的宗教都是人为神受苦，唯有基督信仰是神为人受责罚。人的宗教要么让人苦待自己赚取功德，要么让人伤害他人得到所谓的天上的福气，把自己炸掉和别人同归于尽啊，进入天堂享受许多的妻子。这就是人的宗教所带来的。唯有那位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的主，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让我们能够支取创造天地万物的 神的丰盛。也 因为这样的蒙爱经历，我们不再靠遵守律法而得救，而是因为爱，我们愿意遵守律法，也因此我们对神、对律法、对自己、对于不遵守律法的人的态度也会改变。耶稣已经救赎了我，他已经为我的罪付了代价，他为我过去、现在、将来的罪已经一次付清。我可能还会软弱，我还会跌倒，但是我不需要付双重的刑罚，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付了。我只要来到耶稣面前，我说认罪悔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我们对待软弱肢体也是这样的，当我们面对软弱肢体的时候，我们要想想耶稣会怎么样待他，我们要思想一下耶稣是怎么样来对待那位犯了奸淫罪的妇人的，不是置他于死地，像那些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来的人用石头把他打死，主耶稣是赦免他，告诫他不要再犯罪。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都有高山低谷，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也有得胜的时刻，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生命成长都必须会经历的。这就以四章的一到第七节中的第二个差有极大的关系，就是圣灵在神的儿女心中的工作。神差他的儿子是进入这个世界，是要救赎我们，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有继承权的世子，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没有人能够否认的。那神差他儿子的灵不是进入世界，进入什么地方？进入我们的心中。为什么呢？因为 让我们有个蒙爱的经历，让我们主观上能够感受到我们就是神的儿子，也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天父的爱。这就是圣灵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得到了一个经历，一个蒙爱的经历。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因着信靠耶稣，我们在法律上都有了，就是作为儿子的儿女的身份的这样一个合法的身份。但是一个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是否可能完全没有感受到自己是神的儿女呢？我回想我自己在刚受洗的时候，知道是基督徒，自己是基督徒，也会跟别人讲，别人问的话会跟别人讲我已经信耶稣了，但我并不觉得自己成为神的儿女有什么不同，也不太珍惜这个身份。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信主有多少年了，你是否与我当初刚信主一样呢？你现在与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与他的关系怎么样呢？耶稣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讲了一个浪子的故事，用以比喻我们与天父的关系。虽然这个故事大家都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熟悉啊，但是我还是稍微讲一下。我想我们当中刚来教会还有线上的一些朋友啊，让他们大致知道这个故事的一个情景。那故事中的浪子呢，他是在父亲还健在的时候，要求把自己应该承受的产业分给他，又分家啊。这个通常是在父亲去世的时候做的事情，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合常理的，也是得罪自己父亲的事情。他得到了他那份产业，就远离家乡，放荡挥霍，很快就耗尽了所有的财产，走投无路之下，就去给别人打工呢，放租。后来那个地方有巨大的饥荒，他饿到没有办法吃猪食啊。这个时候他醒悟了，圣经上记载他的醒悟。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十七节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常常会想到，哇，他是一个谦卑有悔改的态度。是的，我们每个人要回到父神的面前信靠基督，都需要回转。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已经得到这个救赎恩典，已经成为合法的神的儿女，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我还像这个回到父亲之前的这个浪子一样，我生活和以前完全一样。神对我来说不过是老板，是会随时开除我的老板，在他面前我不过是一个雇工而已。那老板与雇员的关系当然不是爱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啊？业绩关系啊。每年 review 有的公司会排的 bottom 5%， 如果你是的话赶快写 reason 对吧，你很可能你会 fire 掉了。你是否信得足还是这样一个感觉呢？随时被神开除，你还活在过去那种生活方式当中，怎么知道呢？如果你还在用他人来肯定你的价值，你还在私下与他人进行比较，你不相信天父一定会看顾你，还活在恐惧当中，或者你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在捆绑你，那这个答案就是你和天父的关系很可能还是一个雇工的关系，你没有真正的经历到天父的爱。在浪子的故事当中，那位被背叛的父亲他是怎么样来接纳这位乘着雇工的心回家的浪子呢？在路加福音的15:20那地方说，这个浪子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就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你可以想象这幅图画，一位穿着破烂衣服，身上臭烘烘的，又脏又臭的这个浪子，他是乘着心态，父亲会责骂我，我已经准备好了，父亲可能会让我赶快清洗吧，不要靠近我，这么臭。这位父亲去却是拥抱他，亲吻他，完全的接纳他。弟兄姊妹，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的接纳我们的，他按照我们的本相完全的接纳我们。我相信这样的爱是做儿女的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会心存感恩的。如果做一个类比的话，圣灵的工作的圣灵工作之一啊，就让我们感受到天父的亲吻，享受做神儿女的这个美好。神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知道，客观上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了一个属灵的家。圣灵却让我们主观上感受到我们就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对神不断要有理性上的认识，也要有感性的经历，缺一不可。我不知道今天神对你来讲是在这里呢，还是在这里。我过去很长时间挣扎就在这里，完全感受不到神的爱，怎么办呢？靠圣灵。当然我们的感觉一定是基于圣经的真理，因为人犯罪后我们的感觉也是败坏的，如果我们只靠感觉，我感觉这样或者我感觉那样，并且你靠你自己的感觉来行事为人甚至侍奉，你一定会出问题的。我们注意到4:6开始他是什么开始，他说你们既为儿子，就说明圣灵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有感觉，是根植于4:4-5的福音真道。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知道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有这样的知识，但却没有感受到这种 身份地位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变化，我们不可能从心中发出对天父的赞美，对他爱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赞美。很可能除了像那位浪子一样，我还活在过去，就是他回家之前那种内疚的心中以外，另外一个感觉，另外一种一个问题，很可能就是你并不觉得你这么的需要天父的怜悯或恩慈，你不觉得你需要这么多爱，我不需要欠天父这么多，我还要自己来掌控我的生命，我心中还有许多的疑惑，你并不认为自己需要神的怜悯或恩慈，你在掌管自己的生命，你对神的审判他的应许还有疑惑，你可能口里并不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这些疑惑让你没有办法委身于神，委身于基督，因为你生命的主权还拽在你的手中的，因此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天父的爱，没有办法感受到天父的爱。但是圣灵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呼叫阿巴父，阿巴父是对父亲的这样一个昵称啊 ，Daddy。一个孩子啊，他不会对父亲的爱有疑惑的，孩子的疑惑都是被教导的，被不完全的人教导的，包括自己的深深的父亲他的错误的行为引导而产生的。但圣灵进入我们心中，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是神儿女，呼叫阿巴父 ，cry out。圣灵让我们经历天父的爱，他的怜悯、恩典、他的美丽，享受与他同在那种欢愉。在天父面前，你不再祈求你的物质的需要，你不再祈求他的赦免。当然，你可以这样求，但是圣灵引导你呼叫阿巴父，你在他面前祷告，你单单的享受与他同在的那种美好，欣赏他美好的品格，为他的爱和恩典来感谢他。在我们教会的主日的敬拜当中，我们设计的一个内容就是默祷。默祷不是做其他事情啊，张着眼睛东看西看，不是的。默祷是什么？想耶稣基督的恩典，预备自己的心，享受天父同在的美好。我相信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儿女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在内室里与主独处的那种美好时光。但是如何有这样的时光呢？时刻呢？你不是坐在那儿等到那个感觉的到来，而是思想耶稣为你我所做的一切，默想他的救赎恩典，默想神的话，思想神为什么这么看重我，为了救赎我甚至离弃了在十字架上的爱子耶稣基督，默想耶稣为我所受的刑罚，祈祷圣灵来帮助我把天父的爱浇灌在我心里，那时候你一定会发自内心的呼喊出来，阿巴父。上次五受难节聚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来到这里，不是为自己的需要来祈祷，而是单单的从圣话语中来重温基督为我们的受苦受死。我们一同唱诗歌赞美神，只是在读经的时候，我就看见圣灵感动弟兄姊妹流泪，这是感恩的泪水，这是经历主爱的泪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光是头脑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心灵中已经历到，我们能感受到我们就是神的宝贵的儿女，是他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但是我们要学习祷告，在祷告中经历他，在赞美中颂赞他。下面我们要用是诗歌来回应他，因为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祷告来经历天父的爱。这首诗歌的名字就是阿巴父。如果你记得歌词，你可以闭着眼睛，但是好好的享受天父的爱， 然后知道他多么的爱你，他让自己的家庭破裂来到世上，为的是拯救你和我。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能够向你来这样的呼喊，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的罪，让我们免去了律法的咒诅。恩主啊，当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呼喊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天父啊，你为什么这样的看重我们，居然离弃了你在十字架上的爱子耶稣？恩主，愿你的圣灵就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用生命来见证你，来荣耀你。主啊，待会我们会领圣餐，就求主圣灵帮助我们，把你十字架上的大爱活化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主的饼和杯。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